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现在又是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了，非常高兴欢迎你的收听。在今天里头，我给你安排了《使徒行传》的33集的研读课程。那今天已经是第26集了，《使徒行传》的研读到这个月底将会要结束了。如果你在整个收听的过程当中，或者研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不明白的地方，千万别客气，欢迎来信告诉我，我非常乐意的回答你的问题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讲的内容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遭遇了，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1章1到40节，使徒行传的21章1到40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预备好你的圣经，待会儿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的查考了。那么除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研读之外，当然还有第二个环节，那就是圣地风俗游踪。这是陈向儿为你主持的，昨天讲到了牧羊人的装束，就是打扮哦。那么今天讲说什么呢？今天讲一讲牧羊人是怎么样的照顾羊群的。那这一点呢，我相信在中东那个地方的牧羊人呢，跟我们中国人牧羊人啊，跟羊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希望你注意的收听。好，现在我们准备好圣经没有？翻开没有？就准备进入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研读了。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保罗在米利都和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告别，就结束了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宣教事工。从第21章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下到监牢里头，受尽了控诉和磨练，最后送到罗马去，在该撒面前受审。使徒行传详细的记载了保罗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当中的一些遭遇了，所涉及的经文由21章1节到23章10节。我们会用2次的节目时间来研读这段的经文。那首先让我们把这2章多的经文呢，把它分一分段落吧。那我跟你这么分啊，21章1节到16节，21章1到16节是第一个段落，主题呢，给它的名字呢，就叫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这一段的主题是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第二段落就是21章17节到26节，这是第二段落，它的主题是探访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主题是探访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那么接着后边的21章27到36节，21章27到36节是第三个段落了，这个段落的主题是在耶路撒冷被捕，主题是在耶路撒冷被捕。再往后21章37节到22章21节，21章37节到22章21节是第四个段落，主题是保罗在营楼自辩，保罗在营楼自辩。再往后22章22节到29节是第五个段落，主题是保罗与官长交涉，保罗与官长交涉。 那么22章30节到23章的10节，那这是跨了一章了啊。22章的30节到23章的10节，这是第六个段落了，主题是在公会前受审，在公会前受审。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保罗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经文是21章的1到16节记载的了。路加就用了我们这两个字啊来写，表示作者路加一直陪伴着保罗走这段路程的。路加相当详细的叙述了保罗的行程。那另一方面呢，保罗赶路心切啊，他不愿意浪费时间，所以不断的换船啦，从米利都经过哥士、罗底、帕达拉，一直到达了推罗。那推罗是腓尼基的主要一个城镇了。弟兄姊妹，从21章的1到3节，我们知道保罗正在匆匆忙忙的赶路啊，但是他到达了推罗之后呢，脚步突然的放慢下来了。因为在21章第4节那说，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在其他的地方只是住1-2天，于是就起行了。那为什么会在推罗住了7天这么久呢？他有可能是必须停留多几天，等船往地中海的重要港口该萨利亚，然后再从陆路前往耶路撒冷。保罗用这些时间走访信徒，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信徒当中有人被圣灵感动，警告保罗，哎呀，不要上去了，不要上去了。不过保罗没有听推罗的信徒的警告，他迫切的要继续他的行程，于是在7天之后就登上他的船往该萨利亚去了。临走之前，保罗和信徒之间是有一幕动人的话别的。这从经文的描写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看21章的5到6节，经文说，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啊，你想想啊，保罗在短短7天的相处里头，已经获得了接待他们的信徒的眷爱，所以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一起来送行啊。终于保罗和他同伴们来到了该撒利亚。我们留意在21章第8节是这么说的啊，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哎呦，弟兄姊妹啊，你想起来没有，腓力又出现了。自从《使徒行传》的8章40节提到腓力把福音传遍地中海沿岸，直到该撒利亚之后，就一直没有提到他的行踪了。从21章8节来看呢，腓力在该撒利亚定居下来了，他的一家都在那儿侍奉主，当地的教会也有可能是他所建立的了。在该撒利亚，保罗遇见了亚加布先知，在《使徒行传》的11章28节，亚加布已经出了城了，已经亮过相了啊！他当时曾经的预言，天下有大饥荒，所以门徒筹集捐款呢，供给给犹大的那个地方的信徒。那么现在呢，先知亚加布来到该撒利亚，预言保罗要被捆绑。他的预言十分有力哦，保罗的同伴和本地人都劝保罗啊，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吧，不要上去了。情况就和21章4节的推罗的信徒一样，这么劝他的。保罗有什么反应呢？好，我们往下看，使徒行传的21章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你看到了吧？保罗他是已经下定了决心了，这也表现出保罗完全忠贞的顺服神。弟兄姊妹，一个人明明知道要吃苦头，心甘情愿牺牲，这是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了，如果单的是为了受苦而受苦的话，这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如果为了耶稣的名而受苦，这就大不相同了，完全不一样了。保罗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年大约是公元57年，他们同行的还有该撒利亚的几个信徒，他们很可能是要到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的庆祝活动的。这些信徒在耶路撒冷也有联络的，于是就把保罗他们带到门徒拿孙的家里去休息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
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段音乐的时间才扭开收音机的话，我要告诉你啊，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的使徒行传的研读的节目，我是叶明道。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1章17节到26节了。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保罗探访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保罗到达耶路撒冷第二天，就和雅各以及教会的长老会面了，报告了自己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了，大家都为他过去多年的经历和传道的成果感谢神呐，将荣耀归给神。另外一方面，由于五旬节临近了，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呢特别的高涨，再加上一部分信主的人仍然热心于律法，所以教会领袖们呢也为保罗的到访感到非常的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过很多对保罗不利的消息啊，那就是记载在21章21节所说的，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遵行条规。保罗一直教导外邦信徒不用守律法，不用行割礼了，可是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却变成了是教导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那这句话可能是因为有某些犹太人认真的把保罗对外邦人的劝勉实行起来，结果呢就认为自己同样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咯。从这些迹象看起来，就不难想象谣传是怎么样的萌生起来了。那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保罗的教导啊。从罗马书的14到15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8到10章里头，我们就知道保罗承认犹太信徒对食物的看法和外邦人是不同的，又袒护犹太妇女敬拜的时候蒙头的习惯，并且为提摩太守割礼，而他自己也许了拿细尔的愿，那就是在18章18节所说的，在间隔里剪了头发，然后才去到以弗所。那么从以上这些资料看起来呢，指控保罗教导在外邦地居住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了，对不对？但是如果热心律法的人听信了谣传，后果将会十分的严重啊。于是教会领袖就提议保罗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了，使犹太人相信他并没有鼓励犹太人离弃摩西的传统，同时啊，也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控告是不属实的。耶路撒冷的领袖不单只是口头上劝告保罗， 同时还为他想办法，就说了，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那弟兄姊妹，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有怨在身和剃了头啊，这两句话都是表示啊，这是拿细尔的怨呢。拿细尔，一个人如果许了拿细尔的愿，就要在许愿结束的时候在圣殿里献祭。如果保罗为他们付出了规费，则表示保罗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是犹太人所公认的敬虔的一个举动啊。于是保罗就听从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们的建议，进了圣殿，自己行了洁净的礼仪。保罗的举动可能已经使耶路撒冷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感到满意了，但是一直留意保罗的一举一动的呢，除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领袖之外，还有来自亚细亚一带的犹太人咯。眼看事情快要平息了，哎，没料到却暗藏了危机呀。好，我们现在接着看《使徒行传》21:27-36了。保罗在圣殿被捕了，当洁净礼仪快要结束的时候，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和一名以弗所的信徒特罗菲摩在圣殿附近走过，于是就以为啊，保罗竟然带外邦人进入圣殿，于是又耸动群众要下手谋害保罗，大声喊叫说，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哎呀，这些人呐，真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喊的啊。我在这里要交代一下圣殿的情况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分为一层层的长方形的，最外层的是外邦人院，然后是女院，就是男女的女院，意思说女人在那儿敬拜的院子。那一层呢，这是以色列院，外邦人只可以在外邦人的院里的活动，绝不允许进入女院和以色列院的。那里建有一道矮墙，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字写着，一邦人不得进入围绕圣殿及四围地域的矮栏，违例者处死，咎由自取。哎呀，你看看啊，罗马政府对于违反了这个犹太圣殿规条的罗马人呢，也照样执行死刑的。以色列人看见保罗和推罗菲摩经过了圣殿，最多只是看见他们在外邦人院子里头嘛，保罗绝对不会违反那条规的。那再说吧，如果保罗这么做了，犹太人一定会攻击特洛菲摩，而不是攻击保罗。无论如何吧，犹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来攻击保罗了。他们大声喊叫啊，煽动群众啊，骚动一下子啊，就散播了开去了。那么《使徒行传》的21:30呢，就形容了当时的情形。经文记载说，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当时的情形十分危机，犹太人甚至想杀保罗。动乱的消息很快传到罗马营楼的千夫长那里了，耶路撒冷的营楼就在圣殿附近嘛， 并且有两道楼梯和外邦院士相结连的。它是罗马军队的一支小分队，由一个千夫长带领着。千夫长是等于在陆军里头的一个少校或者上校的军阶啊。千夫长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带领百夫长的士兵跑到现场来对付刚刚爆发的动乱。罗马人一到，犹太人立刻就停手不打保罗了。不过当时的场面呢，仍然是非常的混乱的。圣经怎么形容的呢？那圣经在21章34到36节这么形容说，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拥挤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好了，弟兄姊妹啊，你看到当时的混乱的场面了吗？保罗虽然得到了千夫长的营救，但同时也被他们囚禁起来了。他们用两条锁链铁锁链捆绑保罗，从此这个锁链一直陪伴着保罗啊，直到他终老啊。千夫长正要把保罗带进营楼的时候，保罗争取机会辩护，就用希腊话和千夫长说话。希腊话是当时的通用语啊。千夫长听见眼前这个被犹太人围攻的人，哎，竟然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哟，觉得非常的惊讶。事实上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奇怪的。好，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1章38节，那是千夫长对保罗所说的一番话。他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埃及人吗？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资料啊，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埃及的假先知带领了4000个凶暴的杀手进入了橄榄山，想夺取耶路撒冷。罗马兵当时杀死了其中的几百人，但是带领的人却逃跑了。这个千夫长听到保罗能说希腊话呀，就以为他是那个凶手啊，因为希腊话也是埃及的通用语言哦。千夫长的这种反应是保罗有机会表达他自己的身份了。于是他回答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一段经文呢。保罗一心想要确定他是有教养的犹太人，也是大树的公民，并不是在圣殿煽动暴乱的那种人呢。弟兄姊妹，大树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中心哦，也是罗马在小亚细亚基利加省的省会和重要的城市啊。保罗说他生在大树，就已经表明他是罗马的公民的身份了。保罗一透露这个身份，千夫长就批准他对群众说话了。于是保罗从营楼的台阶上就俯视群众，摆手叫犹太人安静下来，然后用希伯来话开始他的自辩。那弟兄姊妹啊，希伯来话是犹太人的通用语言，保罗用希伯来话来自辩呢，是最明智的一个策略了。那么至于他讲话的内容都是些什么呢？今天时间关系，那下次时间呢，我们再来研读了。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以赛亚书40章11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当母羊快要生小羊的时候，牧羊人必须好好的照顾他们，尤其是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寻找草场的时候，牧羊人更要快快的把做母亲的羊和那些乳养小羊的靠近自己的身边。如果有一些跟不上羊群的小羊，牧羊人会把它抱在里衣的怀里。由于里衣被腰带绑着，所以把小羊羔放进去的时候，便像是放在了一个口袋里一样。以赛亚先知在40章11节便生动地描写了这个过程。牧羊人对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如果在路程中要经过小溪，紧紧跟着牧羊人的羊总是第一时间跳进水里渡过小溪。当有的小羊被溪水冲走，牧羊人会很快地跳进溪中，把它放在怀里带到岸上。以赛亚先知也记录过这个情形，他在43章2节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如果有小羊羔受到阳光的伤害，或者它的身体被一些荆棘严重的刮伤，牧羊人便会把羊抱起来为它敷药。所谓的药，其实是巴勒斯坦地最普通的橄榄油。牧羊人把油装在一个羊角里随身带着，在有需要的时候便大派用场了。再好的天气下，牧羊人会把羊群关在野外，他们则为自己预备简单的地方睡觉。一般是按照牧羊人的数目，每人用石头围成一个椭圆形，然后在里面放些灯芯草当作床铺。而这些床铺也一个连一个的围成圆圈，圆圈的中间堆放了一些柴，用来生火取暖。伯利恒的牧人们在城外的山上，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轮流看守羊群和睡觉的。路加福音2章8节记载，天使来到牧羊人那里宣告救主诞生的时候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就是当时实际的情形。
好了，现在我们要谢谢陈向儿向你介绍的圣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做我路上的光。